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那个，我们之前的上一次已经为大家解释了说这个旧约、新约，然后宗徒时代，然后一直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 PPT， 你们可以看得到对吗？我们可以看到讲到这个圣奥斯定时代啊，四世纪、五世纪左右的啊，但后来的一些关于一些神恩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我们在以后的默祷的课程里面会就是交叉的串着讲的，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那个理解啊。我们上次呢是停留在这个奥斯定啊，然后我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就是我们学这个基督宗教灵修学史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就是叫做神秘主义啊，或者叫密契主义啊，这是比较台湾学术性的方法啊，这个密契啊，秘密的密，我不知道，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那个默祷的公众号，应该会看到这几个词语啊，密契主义啊，或者是神秘主义都好。这个呢，跟那些其他的好像神秘主义这个词被用的比较泛滥啊。然后密契主义，那我们一说谁呢？比如说大德兰、十字若望啊，我们这个教会历史上讲这个神秘主义、密契主义啊。然后呢，我们通常再给大家一个梳理啊，我说哪本书啊？我比如说。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这是最平常的一本天主教的或者是整个基督宗教的灵修学史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的，按照人物来编写的一个教材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虽然是讲神恩的历史，那你说如同我说的，我们教会没有神恩就不会存在，那所有这些初期的啊，历代的宗徒们，然后教父们啊，但是呢也会有一些通常的这种灵修学史呢，通常它也会有一些重点人物。你比如说啊，我们初期的讲到，当然我们不用说主耶稣本人啊，然后当我们讲到说神秘主义、密契主义，就代表说他跟天主是一个非常的密契啊，就是好像有一种非常神秘的、秘密的和天主契合的方法，就好像和天主达成了天人合一的这种啊。那这个通常来说啊，很多很多的教材在写前1000年左右的人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共通啊。主耶稣之后啊，可能都不会写耶稣啊，因为毕竟耶稣是神啊，天主本身啊。那我们如果说这种重要的人物，通常是中途时代的啊，要写若望中途啊，要写若望中途，然后若望中途之后写保禄中途啊，他们非常的具有这个，似乎啊，他们比其他的同时代的宗徒呢，更似乎跟天主的关系是更神秘性的、奥秘性的神学的啊。那么保禄宗徒之后呢，我们先不我上次介绍了其他的几位教父，那么奥斯定啊，奥斯定我们也称他为密契主义者啊。然后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可能觉得太熟悉了啊，不是只有大德兰、十字若望之后写了非常非常奥妙的啊，他们充满了这种神秘主义的经验的。那么我今天想要，因为我们上次是停留在圣奥斯定他的一些关于他的一些书信啊，他写了一些这个关于初期教会的一些神恩的现象的。那么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就是着重的在讲，就是如果你们知道，如果你们看到右边这幅图像啊，是很出名的，这是他和他的母亲啊，奥斯定和莫尼加，这是记载在这个奥斯定的忏悔录里面的一章的原文，就是他和莫尼加在那个港口啊一起的抬头望天，经历了一个奥妙的啊，我们或者说像那种被提升到天主的那种母子两个人一起被提升到了一个被与天主同在的那个奥妙的经验里面啊，它不是一种注入式的，它不是好像某个神恩注入，它整个被身心灵整个的被提升到了天主的面前。我想在这里我想加这么一段，想让大家感受一下说，哦，奥斯定这样的既是教会的圣师，又是教父，又是神秘主义者啊，影响了教会直到如今啊，甚至整个社会啊、世界啊。那么他理解的那种，他唯一一次记载的这种好像跟天主的结合的一个神秘的经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我想请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啊。我们请一位姐妹帮忙把那两段读一下啊。啊，
我们两人非常恬适的抬着，撇开了以前种种，向往着以后种种。在你真理本体的照耀，我们太求圣贤们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的永生生命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贪婪地张开了心灵之口，对着导源于你的生命之泉的天上灵液，极望尽情畅息。对于这玄奥的问题，能捉摸一些踪影。在那里，生命融合于古往今来外有之源，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真慧。真慧即是永恒，则其本体自无所始，自无所终，而是常在。若有过去未来，便不明永恒。我们这样抬累着，向慕着，心旷神怡，刹那间误入于真慧。我们向于太息，留下了圣谁的仙果，回到人世语言有起有气的声浪之中。但哪一种言语能和你常在不灭、无心无故而更新一切的道、我们的主相提并论呢？我们本在外物之中爱他，现在离开外物而听他自己，一如我们现实的废发，一转瞬接触到超越外有、永恒常在的智慧。如果持续着这种境界，消散了其他不同性质的妙物，仅因这一种真觉而控制，而吸取了谛听的人，把它沉浸于内息的快乐之中。如果永生符合于我们所太息相望的，那时一刹那的真觉，则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乐境吗？圣奥斯定忏悔录9:10。
好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就是进入了这个图像里面啊。刚才那个奥斯定和莫尼加他们一起的，他们两个人抬头望天啊，虽然他们在聊谈论关于天主的事情啊，他们突然经历到一种被提升啊。他用了这个词语，你们看到我发打红色的圣神的鲜果，他用的是说圣神的鲜果，然后是在这一瞬间啊，那一刹那的真觉进入了主的乐境啊。我想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被圣神倾注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经验到这种好像我们进入了主的乐境，然后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在当下这个时刻。他和莫尼加一起经验了这种被提升到天主里面的这种永恒的时刻啊，他称我们领受了这种圣神的鲜果。但是你们仔细去感受一下他的这个经验，其实更是一种末观的经验。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神恩就是一个进入性的啊，就是我被圣神给进入了某种啊神恩。我们看到这个奥斯定在这里讲到他的圣神的鲜果，听起来是一个更完、更末观、更整全、更融合的一种当下的一种喜乐啊。当然用了圣神的鲜果啊，我们知道圣神的果实啊，平安啦、喜乐啦、专注啦，专注也是圣神的恩赐啊。我们啊，当然我们说圣神九果啊，你们都很熟悉的，就是我想让你们看到这样一位我们称为神秘主义者的啊大圣师，他理解的这个圣神的鲜果啊，是一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没有过去，只是在当下进入这种天主的乐境的这样一个全然的经验啊，一个全然的经验。当然他是被圣神注入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似乎是他有一个主体和客体啊。你们记得前几次我有讲过一个主观和客观、被动与主动啊，链路和明路，他有一个结合的。我感觉这个奥斯汀他想描述的，我们在圣神内被提升到天主面前的这个，它是一个更整合的。哦，那个丽娜，你在上一页，你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图片。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这是很出名的一幅画，奥斯汀和他母亲一起的啊，举目望天，沉浸在一份被天主全然的啊，与天主全然同在的一个境界。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啊，莫尼加脸上更清晰，是有笑容的啊，这是一个完全的被天主所浸润的啊一个经验啊。所以我想你们把这种，当你们不管是属于好像是这种 圣神侵入式的，还是我们在末观的经验里面啊，他其实他的经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被提升到天主的台前了。他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在这种经验里，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深的，就是宁静啊，一种深深的宁静啊。在这个时候，任何的话语都没有用了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深到我们心底一种末观的经验啊。所以我们看到奥斯汀这，他虽然也讲了说啊，初期有一些这些讲舌音的啊，也有医治的啊，等等等等，但他自己的这个对于所谓的圣神的鲜果的经验，我们可以读出来，他完全是一个带有末观性质的啊。神秘主义者、密契主义者，在这种末观的经验里面与天主相遇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奥斯汀毕竟是我们教会很大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啊。好，我们之前讲过了，这是教会历史上这些神恩的现象、灵恩的现象陆续都有啊。那它的一个突破，把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运动啊，一个 movement 啊，好像变成了一个啊，你知道运动就是教会的一个。我们听说普世博爱运动啊，类似这样的，它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来参与的啊。那么确实是在20世纪，而且这个现象确实是从基督新教啊，从基督新教发展起来的，那么然后再影响到天主教来的啊。所以当我们学这个神恩复兴运动的灵修的时候，通常都是放在20世纪的灵修学史里面来学习的啊。好，下一页。好，如同我所刚才所说的，你们肯定也很清楚的，因为你们很多的神恩小组也请了很多的这个基督新教的牧者朋友来带领分享啊，我也是听说过的。那么确实是啊，这个一个非常非常集中的所谓的灵恩的现象，确实是从基督新教啊发展起来的。美国啊 ,1900 年啊，所以当我们从神学史或者灵修学史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有一个整个的历史的脉络啊，它有整个历史的脉络，然后20世纪啊这样一个1900年啊，非常非常有隐喻的这个20世纪的开始，10月份啊，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这个 Topeka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圣经学校啊。我们知道这个新教的很多这种所谓的学校呢，就是只学圣经啊。我们中国也有，我也知道有些传道人啊，什么书都不学，只学圣经啊，所以他们圣经的知识是非常好的啊。在卫理公会啊 ，Methodist 啊，卫理公会的这个。也是从英国John Wesley 啊这样的他们发展起来的一个，现在卫理公会的全名叫寻道卫理联合会，跟天主教的关系还是蛮好的啊，他们这个基督宗派跟天主教的关系总体上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圣经学校里面啊，然后这个他们的当时的传道人这个 George Palm 乔治啊，这个人他要出去别的教会去讲道，他就给他们的学生留下了一些啊，就一个问题说，哎，什么叫被称为圣灵充满啊，或者被圣神充满了，你们查一下圣经里面怎么说什么叫圣灵充满。然后这个我刚才也说过了，卫斯公会的创始人 John Wesley 啊，他认为好像我们基督徒重生了啊，所以基督教新教有这个爵士祷告啊，还有这个受洗啊，不仅是重生不够啊，重生不够还要成圣啊，成圣需要第二次恩典。其实我们天主教现在也是这样，但当然我们说这个恩典是不断的，没有好像没有说第一次第二次啊，他这个重生的概念呢这是比较新教神学的啊，我们天主教也有这样的理解，但是没有这种所谓这么严谨的概念啊。因为我天主教的神学整个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他没有哪一个说啊你现在就是重生了啊这样子。所以需要第二次恩典，当这个帕罕呢这个叫回来之后呢，他的学生们就说，哎，我们就查到了中途大事录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1-11节啊，第十章44-46节啊，这个你们回去自己去查这个经文，你们都知道，使徒行传里面都比较熟悉的啊。然后就是说在五旬节的那天，在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家里啊，和保禄在厄弗所啊为信徒按手的时候，圣灵降临，人们就说方言。这个你们是圣神同道会的，就对这些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啊，你们回去自己查。所以这学生们就认为，如果你有方言出来，就代表你被圣灵充满了啊。可是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记得啊，说方言的，照道理来讲，应该要解释方言的啊。当然，灵歌，你说啊，我们就是舌音灵歌，不具备意义，只是一个赞美啊。然后呢，这个时候，1901年1月1号，你看就是。 真正的二十世纪新的开始啊。然后呢，学生中有一个就是安格尼斯伊尼斯啊，就是一个黑人女学生，就说你们为我副手祷告，我就希望说方言，就为他副手，他就说了啊，三天三夜说了各种方言呢、啊，然后彼此祷告啊，二十多个人都有方言了。这个确实是在这个时间段这样发生的，但是呢，它影响了后来我们很多的天主教的弟兄姐妹去参与圣神同祷会的时候，就是说只要我副手，我就一定能说方言啊，我要是副手不能说方言。你们要明白我说的，副手就能说方言，这是一个正面的表述，没有问题。可是你把它反过来说，如果我给你副手，你不能说方言，就是你没有信德的表现，那这个是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啊，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所以这是我讲的 那姐妹来哭啊，说人人都能说方言，就是我不能说方言啊。这个不是，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这个变相的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就好啊，就是说为你副手你能说方言感恩，这是正向的，可是你不要说为你副手你说不了方言就是你信德不够，这个不能直接推论出来的哈，这个没有这个直接的逻辑啊。但在这里头，这个伊尼斯在这里1901年1月1号他们确实这些人都说方言了，anyway 这是我们的历史是这样记载下来的哈。嗯，好，下一页。那我们看天主教呢，我们知道那个历史事件是20世纪初的时候，那我们天主对于我们天主教来说，1962到1965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整个天主教向世界重新打开大门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契机。那在我们知道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由两位教宗啊，若二世三世和保禄六世一起开完的，所以在若二世三世之前还有一位啊，比约十二世或者庇护十二世还是很出名的啊，他们都曾经呼吁说教会要有一次新的要有一次新的圣神降临节啊，要有一次新的圣神降临节。为什么啊？为什么？圣神就代表更新啊，圣神就代表更新啊，弟兄姐妹们，圣神就代表更新啊。所以都曾经呼吁过，特别是在梵二前的这次若二十三世的这个奉献是辅求圣神降临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就是他呼求要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给我们教会一个新的气象。我们也知道确实如此啊，梵二会议开辟了教会的全新的面貌啊。所以在梵二开幕之际，教宗若二十三世又特别做了一次呼求圣神降临啊，这是我讲的是非常著名的那次祈祷啊，非常非常著名的。同时啊，你们看到图片你们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啊，他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我以前也讲过他的。同时在法国马德罗宾啊，这个沙夫暖热啊，这个地方 Master Hoban 啊，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在20世纪天主教神秘主义里面极其极其突出重要有影响力的一位女的神秘主义者啊，马德罗宾啊，她是这个贤武商的，你们可能也都，我们中文也翻译了她的书啊，圣神同祷会的人已经可能读过她的书了啊，她也呼求一个新的爱的圣神降临节，并且她自己也奉献了他自己啊，所以你们看到，如果你们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新教的弟兄姐妹，这马德罗宾就是右边这一位啊，他患上了一种啊完全不能够行走，然后他的身体，他的床是一个像碗一样的形状，他整个身体是这样蜷缩在里面，在床上躺了很多很多年呢、啊。然后呢，他只靠圣体啊，他只靠圣体为生啊。如果是以前的啊，过去世纪的东西，我们觉得哎太遥远了。但是马德罗宾却是一个活生生的20世纪的十万人去看他啊，那个礼宾册都记载下来，有上至枢机主教，下至普通的一般的人去见他，寻求他的先知性的话语，这是20世纪发生的，就是让人觉得你无法质疑的啊。他躺在床上之后他一直靠着圣体啊，甚至有很多的奇迹，因为他也不能吞咽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记载啊，神父给他送圣体放到他嘴边，那个圣体自然而然的就在他的身体内消化了，这是一个20世纪发生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奥秘，它是一个奥秘，它是一个奥秘啊。然后马德罗宾他把自己献给了，做了祭献啊，希望教会能有一个新的爱的圣神降临节，他呼吁了若二十三世的那个希望教会能有一个新的圣神降临节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你们去神人团体一定要知道教会整个的大的背景啊，不要我只是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求方言的啊，求方言干嘛呢？我很爽啊，我觉得我很骄傲啊，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子啊。 所以在天主教会内，这个神复兴运动啊，圣神同祷会，它也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事件，叫杜肯周末啊，也是在美国发生的啊，非常明确的日期和起点啊。下一页，1969年，所以我说若23世的这个新的圣神降临节五旬节的这个祈祷，我们看反而是1962到1965，所以对于天主教的明确的圣神更新运动在天主教内的一个起点，1969年，所以是反而结束之后的第四年啊。美国密歇根州南本德啊 South Bend， 这是很著名的美国的圣母大学啊，天主教最好的美国的大学之一啊，圣母大学的所在地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闭境院去闭境啊，十多位这些学生啊，学生还有一些教授在里面做了一次闭境啊，两天啊，周末的闭境。这次闭境的主题就讲《使徒行传》啊，《中途大师录》的1至4章啊。然后呢，当天晚上本来是要给一个神父庆祝生日的，要举行一个晚会的，但是他们结束之后。他们很多人在毕竟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结束之后，他每个人就自己就想要回去这个圣经这个小堂去祈祷啊，结果很多很多人都去了，慢慢的，突然这个时候圣神降临了，倾注了，有的就敬拜赞美，有的开始痛哭悔改，有的开始领受方言舌音啊，一直祈祷到凌晨两三点钟。你们看，这个是毫无预兆的啊，不是你说啊，我求圣神一定要降临给我，我要说方言，没有，毫无预兆，毫无安排，大家自己去到这个小堂的时候，突然一瞬间啊，这个圣神倾注在当下啊，所以那个本来是给神父庆生的晚会没有开成啊，但是这今天这个晚上18号的晚上啊，却成了天主教神复兴运动的一个正式的序幕啊。弟兄姐妹，你们去想一下，你们想象那个画面，圣神突然的降临了啊，突然的拉开了这个序幕啊。所以回到学校呢，他们就去这个把这些在圣神内重新的感到重生的这个经验啊，就开始传遍了各个地方啊，杜肯大学啊，圣母大学啊，我刚才讲了啊，就所以这个很快这种圣神的同祷的这个小组就在美国就发展起来了啊。我们只能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圣神亲自推动的啊，当然也要分辨，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要分辨的。这个运动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任何人计划啊。你们肯定说，你们有时候我所知道的啊，我们国内很多教区的，也不是教区性的啊，就是一些神父自己带的啊，或修女自己带的，然后总觉得，哎呀，我们明明是很好的啊，就是圣神亲注的啊，怎么什么本堂神父不理解呢？主教也不理解，教友也不理解啊，然后好像我们。啊，四处的都被人家以异样眼神啊，然后又好像发展一段时间又发展不起来啊。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神复兴运动真的是圣神亲自的啊，他自己的。当然，在前面我们当然把它放在天主教大背景下面看，我们看到教宗若二十三世的奉献啊，反而大公会议的召开啊，马德罗宾这样的非常非常瞩目性的人物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物，我后面都会介绍的哈。这个运动没有人组织啊，没有人好像说，然后没有人组织，没有也没有说好像，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天主教很多的活动是，哎，一定要神父来带啊，神父代表了教会啊，好像我们有这个权威，我们能做，否则我们怕走偏了。但是这个运动完全是圣神亲自带领的，没有任何人组织啊，没有任何人计划，就这样慢慢的就传开了，就这样慢慢的传开了。当然它传得更广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各个国家的主教团啊是有这个监管的职责的啊，所以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很快的就注意到了这个运动，所以呢就要开始对它进行调查了啊。好，下一页。在美国的这个神复兴运动如何获得美国主教团认可啊，这个我们看到美国主教团呢负责这个教理委员会的一个神父亚历山大主教啊，然后他就开始了这个负责去调查在国内目前发展起来的这种所谓的圣神同祷会的这样一个自发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小组啊。到1969年11月啊，他就向主教团提出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啊。我们可以来看他这个红色的啊，这可以说是整个天主教会内第一份这样对神复兴运动的一个报告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我想你们应该会非常有同理心啊，就是他说的啊。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神学的观点来看，这项运动有它存在的理由。我希望这个给你们鼓舞啊，因为很多地方说，哎呀，大家都不接受我们，大家觉得我们都脑子有病啊，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很狂躁的一群人啊。从神学的观点来看，这项运动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有很强的圣经基础啊，就我们前讲的中途大事录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里面有一些人对神恩有些妄用，有些妄用。但是呢，医治的对策不是否认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神恩复兴运动啊？你们像前两年就是这个镇定啊，你们都知道那个主教发了一篇就是完全的啊，就是这个啊，你们都知道，我就不复述了。但这位主教说，医治的对策不是否认神恩的存在，而是对他们恰当的运用啊。最近的凡尔大公会议明确的认为，圣神在教会中继续不断的活动，应该让五旬节运动在天主教会内发展，但是主教应在自己的教区内尽监督和引导的责任，并注意一些可能发生的偏差和错误。首先，这个运动本身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有圣经依据，但是里面会有一些不清晰、妄用以及偏差和错误。这个时候教会需要去引导和监督的责任啊，这个我觉得你们都很能够理解啊。所以由于美国主教团非常审慎而明智的做法啊，神恩复兴运动在美国顺利的发展了，然后其他的很多国家的主教团啊，像我们后来的，我们知道在欧洲兴起来的啊，在法国的这个主教们就派了很多的神父平信徒去美国去学习经验，所以后来在法国啊，马德罗宾也是法国人啊，后来在法国建立了好几个，就是我上次提到的孙能思枢机啊，我待会儿会讲到他。所以在比利时，在法国，然后就兴起了好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神恩复兴运动，一直到这个团体到今天都还运作的非常好的。他们就是当时他们就因为美国主教团这个做法非常的明智啊，没有一刀切然后但是承认它存在的理由，但是也意识到它会有一些问题需要教会去引导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一位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啊，我们看下一页啊。好，我们知道我们天主教会的任何的运动都要获得这个教廷的认可啊，所以那神恩复兴运动天主就安排了这样一个人啊，比利时的孙能思枢机布鲁塞尔的枢机啊，他就是我一开始很早之前给大家讲过的天主教神恩复兴运动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几本书啊，我看我这还能不能找到，我这有一本他的那个，就是他说的非常清楚，特殊的神恩，莫关圣言，缺一不可，这就是他的观点。天主界的这个孙能思枢机啊，他当时也算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在凡尔会议里面他也是很有影响力的。然后他当时就听说了孙能思枢机，听说了在美国发展这个自发的有这种运动啊，神恩复兴运动起来了，他就派了一位神父去去观察 observe， 他派了一个神父去，就是先去观察这个事情怎么样。当神父回来的报告是肯定的，什么是肯定的呢？激发了教友们的信德，然后确实也有这些医治，然后呢，对于教会的这个付出奉献，塑造教会。神恩复兴运动确实是肯定的啊，是肯定的，非常好。然后后来孙能思枢机自己也去了啊，他去的同时就是他带了一些后来成为团体创建人的一些人啊，我后面会分享的啊。有一个也是我自己亲身参与的团体，你们也都知道厄玛诺尔团体啊，我以前说过的啊。他就亲自去美国参与这个经验啊，然后他确定这个是来自天主圣神的恩赐的时候，他就要想要让教宗保罗六世来官方的接纳神恩复兴运动在天主教会的地位啊。所以1973年啊，凡尔会议结束后的大概第八年啊，他就觐见了教宗保罗六世，把他对神恩复兴运动的看法向教宗报告。1973年同年，注意啊，天主教神恩复兴运动国际领袖会议后来改名了啊，我们待会从这个改名我们就可以看出教会对神恩运动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啊。来自34个国家的120位代表啊，这个代表里面有很多就是后来的就是团体的领袖们、创建者们啊。教宗短暂的接见了其中的十几位代表啊。这个时候教宗还保持了一个中立态度啊，还保持了一个中立态度。1973年的时候，教会需要很审慎啊，美国主教团的做法是很审慎的， 教宗保罗六世的做法也是很审慎的啊，但是他提醒主教们要对这个运动要有要善尽职责啊，就是要做好引领的和这个监督的职责啊。当然你们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主教不管我们呢、啊、这个也很可惜啊，我们国内的以我很浅薄的观察啊，我们国内的教区的负责人或主教们啊，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自己也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只能够稳妥为鉴啊，可能就说大就停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圣神的工作的话，他自己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啊、所以1974年的时候，孙内斯书记就出版了这一本很重要的新的五旬节啊，新的五旬节他打了一个问号啊，他得了一个问号，因为他是探讨啊，还是有一些这个神学性的探讨的哈。所以同样在1974年啊，在这个公开教宗有一次保罗六世他的公开的讲话里面，他就也是希望啊，他也是希望说圣神仍能够给予教会各种各样的神恩，他引用了孙内斯书记的这个书里面的内容，意思就是他开始一步一步的更深的来了解这个运动了哈。1975年的圣神降临节啊， 1974又是一个喜年啊，我们知道喜年25 50啊100啊，这都是喜年啊。那教宗保罗六世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弥撒，一半都是神恩复兴运动的参与者，代表普世天主教会正式的承认神恩复兴运动。教宗保罗六世说，神恩的复兴对教会和世界都是一个机会。神恩的复兴对教会和世界都是一个机会。啊，如同我说的，教会一直是圣神在亲自带领的哈，没有圣神教会不会存在。啊，如同我们说圣神降临节是教会的生日一样啊，圣神一直临在于教会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图的右边这个就是白衣服的，当然是教宗保罗六世，红衣服的就是孙内斯枢机啊，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孙内斯枢机。1981年5月到了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时代，他也引用了同样的说法，神恩的复兴对教会和世界都是一个机会啊，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大的背景啊，怎么样一步的啊。好，我们下一页。好，到1974年就是现在这个全名啊，我们看到是叫天主，你们看到叫国际天主教神恩复兴运动服务处啊。1974年的时候，在孙内斯枢机的带领下，因为他是布鲁塞尔的总主教啊，所以这个天主教神恩复兴国际办事处，它只是好像是一个联络，为了联络用的，在布鲁塞尔成立啊，教宗任命孙内斯枢机担任全球的这个总的辅导啊，总的神师啊。1990年孙内斯枢机退休了，这个服务处啊，这个办事处啊就被迁到罗马了啊，只属于信友圣部。到1994年的时候，原来是叫国际办事处，它是为了好像为了处理这些事务的，现在把名字改为了天主教神恩复兴国际服务处啊，服务处这个名字虽然一改，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圣神的这些恩赐，圣神这些倾注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建树教会，服务他人的，不是为了彰显我。你看我多么的有信德啊，我多么的有这个德性啊，圣神倾注于我，不是的，他是为了服务的。再一次啊，他是为了服务的。如果这个神恩，就算现在天主赐给你一个神恩，如果他滋长了你的骄傲，不好意思，对你个人的灵修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他是为了服务的，是为了帮助你更谦卑的。但是确实当你领受了圣神，你确实理应来说你跟天主的关系会更亲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性的这个内在的骄傲是多么的恐怖啊，多么的恐怖啊。所以到1994年的时候，当这个被改名为天主教神恩复兴国际服务处啊，那他正式的在这个教会法里面有了他的法人地位，所以神恩复兴运动才算完整的啊，在天主教会内被接纳进来了，被接纳进来，就是 SCCRS 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所以这个是现在的名字啊，叫服务处。所以弟兄姐妹，不谦卑，谦卑，谦卑，在神恩团体里面，更加的要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啊，虚假的谦卑骗不了人，骗不了你自己，骗不了圣神啊，真正的谦卑。而这个神恩是用来服务的啊，是用来服务的，是用来促进你跟天主的关系的啊，不为了任何其他的， 不为了任何其他。好，下一页，嗯。好，历史，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历史啊，我希望这个历史对你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就是对你们整个的综合的来看待这个你们去参与的圣神同导的这些小组是有整体性的帮助的，一直从旧约、新约、中途时代啊、一直到这二十世纪的这个显著的发展，我希望对你们来说是有这个益处的啊。好，神父性运动的灵修意义啊，我们当然要讲二十世纪为什么这么轰轰烈烈的就发展起来了这个神父性运动啊，基督新教，然后又天主教，神恩的作用啊，这个我想这个对你们来说，你们有人可能听过或者读过啊，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值得我们一再一再反思的啊。神恩的作用有哪些啊？第一，为了显示天主的光荣与爱啊，比如啊，我们可以看到，哎，我求的这些神恩，它的作用是什么啊？不是彰显我自己啊。先知话是天主借人的口在鼓励安慰人啊。你们记得我讲过，圣安当他从那个古堡出来之后，他也获得了这个恩赐，他说一句话就能够安慰到那些破碎的心灵啊。我们今天就是啰啰嗦嗦啊。昨天还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这个事，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我们很多时候，人家发生了很重要的痛苦的事情，我们说：“哎呀，相信天主，天主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当时，这些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我们学灵修陪伴里面，这个也是很清晰的啊。特别是面对那种生离死别的经验，千万不要说相信天主的复活，你们都会再见面的。这个话没有错。但是在当下那个时刻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能够一句话安慰到人，能够让帮助那些破碎的心灵，这个你看，这个神恩啊，智慧神恩使讲道者能说出感动人的话啊，使教会的牧人能明智的按照主的旨意处理事情啊。那奇迹的神恩啊，更是明显的彰显了天主的光荣，医治神恩显示了耶稣基督的大能与爱继续临在人间啊。这个神恩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和爱，不是为了彰显你的光荣，不是为了显现说啊你的性德有多么好，你的德性有多么好，没有任何关系啊。我后面会讲，为了人的益处啊，天主为人所做的每一样都是为了人的益处，天主赐人神恩不是让人用来显示自我光荣自我，相反人借神恩首先应当光荣天主，其次为了他人和教会。所以我说是服务啊，你获得神恩是为了服务啊，服务他人啊，安慰他人，鼓励他人，医治他人，陪伴他人，等等等等。第三个，建树教会啊，保罗中途在格林多人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那讲先知话的却是建立教会。其实每一样神恩都建立教会，不过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而已。先知化为教会带来鼓励、光明与方向。为什么马德罗宾在二十世纪这么的突出啊？他其实是这样一个角色啊，就是有记载的超过10万人去找他寻求先知化。这些团体的创建人啊，你们很熟悉的泰泽团体的罗哲修士啊，厄玛诺尔的这个皮尔高山呢， 啊这些人都去找过他啊，寻求他的这个先知话语。好，所以我们下一页。好，这个就你们比较熟悉了，神恩性运动它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在哪里呢？它特殊的表现就在团体崇拜啊，我们一起敬拜啦，可以我们看到吉他的运用啊，然后这个有一些传统的天主教徒就批评这个啊，吉他不能进教堂啦，什么这个那个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就不管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形式鼓舞了很多的年轻人啊，鼓舞了很多这年轻人去参与了教会里面的这个敬拜啦等等，我觉得非常好啊。教会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形式啊，它是一个团体的啊，不是个人的啊。身体的参与，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那你说，哎，好像不是我们做默祷啊，你们这的默祷者最能够理解。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身体是临在于当下的啊，我们的脑子是飘来飘去的，但是我们身体一直在脚踏实地在当下啊，所以不管是我们看到这个神恩复兴运动啊，比如说我鼓掌啊，或者这样的啊，敬拜赞美啦等等，或者我默观啊，我的身体，它其实提醒了我们圣神啊，天主基督 在当下的临在，它是一个当下的临在，同时也是我身心灵要整合的朝向天主。身体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教会历史上这个神学就是啊，这个有点好像有点二元论的影响啊，就是灵魂得救最重要啊，身体不重要啊，我们就鞭打身体啦啊，折磨身体啦，或者是怎么样啊。但现在我们更清晰的神学的发展啊，教会的训导啊，身体一样重要的啊，身体同样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圣母升天的这个被定为殉礼的时候，圣母升天的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反思过圣母升天的这个信里它的重大的意义所在，至少有两点。第一，它给了我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说啊，那个外面的人说啊，耶稣是神嘛，他可以复活升天啊。但是耶稣复活之后，你们记得耶稣复活之后，他显现给宗徒们啊，显现给多默宗徒啊，他说把你的手探进来。啊，我想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会思考过啊，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这个五伤还在他的身体上面显现，他让多默说把你手探进我的肋旁啊，你们去好好反思一下这幅图像啊，身体同样重要的啊，圣玛利亚的肉，他的升天是肉身灵魂结合的升天啊，不是单独灵魂的升天，肉身灵魂的升天啊，所以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保禄中心也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啊，所以过去教会历史上会有一些啊，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教会也不鼓励大家去折磨身体啊什么什么，我们懂得精神的是更重要，就是说我明白啊，特别四旬期啊，我们进食，我们刻苦，我们守斋等等等等，它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提醒啊，身体本身也提醒我们做默祷也好，或者是我这个神恩的敬拜也好啊，它是要帮助我更好的存在于当下，因为天主在当下啊，这个经验啊啊，这个经验。所以我们看到，那我们去这个复手或者是给人家复油去医治的时候，那表现身体与物质对于救恩的意义啊，这点大家都很好理解了，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圣像嘛，对吧？那圣像就是物质的嘛，对吧？这些圣像也是木头的呀、铁的呀，各种各样的啊，可是。借着这个物质我们明了哦，天主的救恩的意义啊，我们对着圣像去祈祷啊，所以这个也是传统，这是教会现在很说的很清晰的啊，所以身体的参与啊，或者更好的说是身心灵整合的去参与啊，身心灵整合的去参与啊，然后保持一个平衡啊，这就是我说的显示了我人身心灵的整体的配合啊，然后又要以团体的意识为灵修的基本态度。有时候我们常觉得啊，神恩是给个人的啊，有啊，有所谓这种精英分子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独修士，现在欧洲还有啊，像我们去法国的时候有一个山洞啊，就是有一个老嬷嬷一个人住在里面啊，也有现在还有这种独修士，但是呢这个需要极大的恩赐啊，极大的恩赐，像圣安当这种那是少中又少，所以圣本笃建议大家啊，如果你想要修行的话最好是团体修行啊，所以他写了会规啊，那需要保持这个平衡啊，所以圣神同祷会的这些也需要鼓励这些参与者必须要有个人的静默啊，不只是团体的啊，我好像这个敬拜赞美啊，应该有个人的静默啊，个人的静默，默观默祷，然后呢要勤于诵读圣经啊，圣言，聆听天主圣言，并以个人的祈祷作为回应，就是不仅是团体的也是个人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简单讲，就在初期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圣安当是独修的啊。如果你们看过《沙漠教父》的讲课，在东方还有这个帕科米乌斯啊，他就是这个集体修行啊。那后来圣本笃就借鉴了这种团体修行。那后来在历史上又发展出了公元一千年的时候这个本笃会里面的一些修会的改革啊，包括文志光神父 Father Lawrence 他自己的那个橄榄山会啊 ，Olivetan。还有我们也许你们熟悉的那个现在在意大利的那个香港的黄克彪神父啊，本笃会士，他们那个卡尔莫道里啊，也是的，他们也是强调了这个集体的祈祷，但是呢，你也可以，你最后也可以住在个人的这个小房子里面，把个人的祈祷和集体的祈祷保持一个平衡啊，保持一个平衡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写很多本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很多的。 但是我只是想跟大家讲，保持平衡是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们的生活，你们的信仰啊，就是说这个平衡不仅是内在的，它也是外在的，就是如何的保持一个整合啊，保持一个和谐，一个平衡啊。我们今天和谐社会是有它的道理啊，就是你如何保持一个平衡，这个其实是圣神头脑会应该要操练的，这是圣神头脑会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我是身心灵的整体的啊，不是单拉出来某一个东西的哈。有两点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神文本身不一定是圣德的记号啊，我已经前面讲了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屡次讲，重复讲，强调的讲。因为我们很多人会有这个错觉，觉得说圣神今天倾注给我是因为我的性德好，是因为我有德性，是因为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圣神才倾注于我，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想法啊！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想法，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想法啊！下次就不要来哭了，说啊，人家祈祷都能够，我祈祷我就没有，是不是我的信德不够啊？不是的啊，不是的啊，不是的啊！神恩本身不一定是圣德的记号，但是借着运用某种或多种神恩，信徒自然会活泼的体验圣神在自己身上的灵现，增强对主的信心，以及加深和天主的亲密关系啊。这个是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只是在这里我们把它专门的作为这个注意的点。一般来说，它也会加深你对别人的爱心，在爱德上长进啊。所以请你们记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圣神的风怎么吹，它是自由的。跟你个人的性德，跟你个人的圣德，跟你个人的德性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圣神要借着你传达一个讯息的时候啊，跟你本人的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啊，这个是很清晰的一点神学上要注意的事情啊。我们只有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犯很多其他的错误啊，理解上的错误啊。这其中呢，教会的传统里面也会有一些误解啊，这个是对神恩的一个比较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啊，就是在这个宗徒训诲录里面，这是初期的一本书啊，他开始限制神恩的运用，把它归入圣统制，认为神恩只属于圣职人员所有啊，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啊。我们看到马德罗宾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啊，都是平信徒啊，都是平信徒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隐修神学啊，这就跟我们沙漠教父啊，本笃会啊，这些传统很深的，就是说好像是神，你有神恩是你有非常好的操练啊，你有非常好的这个圣德，你才有这个神恩啊，这个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两点是教会传统上也真是经历了血的教训反思出来的啊，才明白说哦，圣神的风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啊，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功劳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功劳。所以呢，当我们这点清晰了之后，我们就不必为说哎呀人家有我没有某一个神恩而感到要哭啊，因为你一定有你的神恩啊。第二个呢，这样就避免更好的消除我们的骄傲，因为圣神给你的恩赐跟你个人圣德没有关系，跟你个人的德性性德没有关系，所以你不用骄傲，你是需要谦卑的去领受的状态啊，谦卑的领受的状态。领受了之后呢，干嘛？服务他人，建树教会，这个是神恩的意义所在。当然它会促进你和天主更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在按照凡尔大公会议啊，这个是也是我着重讲的，你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圣神同祷会的时候，只是想说方言，只是想医治这种叫做特殊的或较明显的这些神恩啊。但是呢，也有那些比较普遍的神恩啊，甚至是更重要的神恩啊。这里说信徒们不可只追逐那些好像哎呀那种在人前多么荣耀的特殊神恩，也应该追求那些比较平凡及更基本的神恩。最重要的是听从保禄宗徒关于神恩的训导，追求那更大的神恩，更高超的道路，就是爱德，或者说爱也可以，这个是最大的神恩，最高超的道路。所有的你今天会说方言，你今天会治愈啊，保禄宗徒在13章啊，格林多人说的很好啊，如果没有爱，你一无所事，你就是一只会敲的锣啊。你们自己选择啊，呵呵，你们如果想做那个会敲的锣啊，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问一问对你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到底圣神倾注在你身上，对你的属灵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是只是说你更骄傲了？那圣神用完你也就结束了啊。当然这个你们自己去领悟啊，就是爱是最大的神恩，爱是最大的神恩。我们参与圣神通道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谨记这一点，爱德是最大的神恩。它里面包含了牺牲，包含了谦卑，包含了克己，包含了服务他人，包含了与教会一致啊，这也是这个伊纳爵神操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与教会保持一致啊，这个为了建树教会等等等等，爱是最大的神恩。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会就这个爱是最大的神恩做更深的这个展开，然后我们下一次也会介绍啊我曾经参与的这些神恩复兴运动的团体啊，看看他们对大家的一些启发。我们下一次会啊，今天东西足够多了，弟兄姐妹，这个20世纪的历史，神恩运动的这个一些特点，以及特别这两点我们值得注意的啊，神恩本身不一定是圣德的记号，以及要追寻那更大的神恩，就是爱德。好，我们现在这里就今天晚上先停在这里，看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是问题都可以。
肖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默祷和默想有什么区别吗？
你自己做过默祷了吗？
默祷呢，就说是我基本上就是我做每一件事，然后我就会好比我去采摘南瓜，我就说主啊，求你割除一个罪人的罪过，将这爱心的果实吃进他的心田当中，让他也能接触悔改，然后就是这也是一种默祷吗？然后就说默想我自己呢，真的不管读哪一张圣经，然后我也能把它记住，以实际行动有时候去行出来，但是进入那个默想的状态，进入那个画面，我怎么都进不去。
我觉得您描述的已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了，就是我听起来就是说你去读圣经的章节，去默想它，不管有没有画面啊，不管有没有画面，然后你说，哎，你在做这个农活的时候，然后你在心中的这个祷告，我觉得听起来已经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状态了，对我来说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您就保持就好了。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美好的部分。但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默想、默祷啊，还有默观、还有静观等等等等，就是说。长话短说啊，但你们这个长期参与默祷的都知道，就是我们包括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可能我们从书里面读来的就会出现默观、默想、静观默祷啊、心祷等等的这些不同的词语，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这所有的这些词语都只有两个词语，一个叫做 meditation， 一个叫做 contemplation，一个叫 meditation， 这个你不用管着我这个词我们就不说了。就是说在历史上，比如说本笃会或者是大德兰或者是十字若望，或者是多玛萨奎纳或者伊纳爵啊，或者小德兰等等等等，或者圣道明，他们都常常用我们翻译成比如说默祷默想、默观我们把它翻译出来这些词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伊纳爵说的默观跟基督徒默祷里面讲的默观，或者跟大德兰讲的默观，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伊纳爵的默观是指的说你用信德的想象力，那个是伊纳爵的默观。可是对于大德兰的默观，或者我们基督徒默祷心祷来说，那我们是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的。我这样讲希望您能清楚，就是以后不管你们看到书里面他是写的是默观、默想、静观、静祷、心祷，他不管他写的什么，你只看他下面他是要求你怎么做，运不运用你自己的想象力，只有两种，主动的就是我运用我自己的想象力啊，默想，不管他现在用的词是默想也好， 还是默祷也好，还是默观也好，还是什么都好，他就是说你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放到那个圣经的经文里面去，这是主动的，那或者叫做肯定的。然后呢，要么就是被动的，或者是否定的，就是我放下我所有的想象，放下我所有的感受，只是让天主圣神来带领。所以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否定，一个肯定。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词语什么默祷啊、默想啊、默观啊、静观啊所搅和了啊。我们非常这些词语，因为他们用不同的词语可能表达相同的意思，但他们同样用相同的词语可能表达是不同意思，比如说默观。所以对我来说最直接的啊，我不讲前面这些，我没法讲后面的，就是对我来说，运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自己的感受就是一个标准，不管他用哪个词语，最终下来就是一个肯定的，一个否定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被动的，就是那个具体的操练方法的不同是什么。那个词语本身没有意义啊，因为他用了相同的词语表达是不同的东西，或者他用了不同的词语他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些词语给，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是翻译过来的，这个都是我们翻译过来的啊。特别是大紫兰石柱旺的作品里面反复出现的默观、静观，就是我们会容易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想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是很清晰的，运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运不运用自己感受，是不是我主动的做，还是我是被动的接纳，只有这两点区别。其他的不管你用默祷啊、默想啊、静观啊、默观啊，都不必看这些词语本身啊，而看那个灵修的作者他想表达的运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就好了。这是我的一家之见，但是也确实如此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啊。这是在这些如果我们看这些书本或听别人讲的情况下啊，这个是一个判断标准。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刚才形容那种好像我去读圣经啊，我进入不到啊，那就不用进入啊，不用强逼自己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想象力，要想象耶稣怎么样，进入不到就进入不到了。但是呢，你说我在什么弄在南瓜是吧，干什么，我做农活的时候我心里在说，哎，天主我奉献给什么什么，我觉得非常好，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没有什么。然后呢，你也不用管他是默祷、默观、默想，不用管他，你只管那样做就好了啊，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当然你如果说你没有想象力，那下次那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啊，这位姐妹啊，下一次啊，这一周里面你做几次默祷，就是我讲的我们基督徒默祷，只是让自己放空啊，什么都不想，在心中念一个短诵啊，让与天主同在的经验。下一次你来跟我讲啊，大家记得大家弟兄姐妹做见证啊，下一次你来告诉我，因为你说你没有这个想象力，那我们就用反方法，你就坐下来不要想，会不会你的那些杂念就来了啊？这个你下次来告诉我好吗？这个。下次你来告诉我，就是你做了几次默祷之后的经验是什么，我们下一次再来探讨更多一点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夏老师。
可以吗？我说的应该比较清晰啊，希望应该能
清晰了。
好，
谢谢您
啊，没事啊。
啊，谢谢，再见。
嗯，还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或什么的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交给同工了哈，我们就下周再见啊。嗯，
好的。谢谢谢老师今天耐心的讲述，对我们不太了解神恩的人呢，今天对神恩复兴运动在我们教会内的发展有了一个认识和了解。再其次呢，就是对神恩的灵修意义也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领受神恩呢，是为了显示天主的光荣与爱，为了他人的益处，更为了建树教会，服务于教会。领受神恩呢，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再一次谢谢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美好的课程。也谢谢今天来聆听的每一位家人，愿天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随着老师的讲课呢，领受更多的恩典，使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越来越 清净。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祝大家晚安。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